我是阿德莱德大学李嘉伦博士。这2年主要的任务是，我当时提出的这个项目是说，要怎么样去用 3D 打印技术来做出特别小的这种微创的这种显微镜，才能到人体内，而且这种显微镜它最好的我们希望达到的这种状态是，它不仅可以测出来这个血管内一些结构的变化，还有一些它在分子层次上的一些变化一些化学成分的变化，因为这些信息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到底哪个病人是有很高的心脏病的，就是突发心脏病的危险的，就是心肌梗塞的危险。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去看血管的信息来得到这些。就是这个项目其实就是跟我这个 Heart Foundation 这个 project 非常相关的，它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从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因为之前大家做的都会有很大的在大小上和包括它的成像效果上面的一个差别，一般来说大家把东西往小了做，尤其是做到这种就是跟头发丝一样大小的层次的时候，我们很难去保证它的成像的质量还很好，就一般都会出现就相当于我们手机去很早以前的手机去看照相，大部分东西都是虚的，然后现在手机慢慢的做得越来越好了，我们就相当于我们这些技术也是这样，就是慢慢的因为我们这个可以用 3D 打印技术可以去做出这种自由的一些任意的形状，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的分辨率做得非常高，而且它的分辨率不只是在一个点上分辨率好，它是实际上是在整个我们想看的这个心血管的重要的这些信息全部都是非常清晰的，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测出来很多跟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有关的一些信息。因为斑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在血管里面沉积着，就相当于我们吃了很多脂肪，它很多就是在尤其是年纪大的话，我们代谢比较慢的时候，它都会沉积在血管里面。多了之后，很多人就会出现这个血管硬化然后很多非常不幸的话，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这种突发的心肌梗死，或者是在那个中风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看看他到底哪些人是有这种风险，会遇到这种突发的疾病的。因为有一个数据说，50岁以上的人很多都其实都有这个斑块，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斑块都是有问题的，其实大部分的斑块都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一般只是说血管会变得狭窄，然后会稍微有一些小的一些症状，但是不会说突然间出现中风或者心梗。大家最害怕的是那种突发的那种斑块，它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说它叫高风险斑块。高风险斑块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多的一个脂肪存在在里面，然后有一个很薄的一个纤维状的一个盖子盖着它，然后就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就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爆米花一样的，他们说叫爆米花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就那个内部不断的膨大，这个脂肪越来越堆积越多，然后它就爆开了这个表面的这个纤维帽，然后使得这个脂肪类的东西进到血管里面，但脂肪进到血管里面之后，它被当做血管里面当做异物，就会在这里出现一个血栓的一个血栓凝积在那里，然后这个出现在心脏的一个血管之后，就会出现心梗，出现在脑子血管就会出现中风，所以这个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希望说，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在它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发现到底哪里已经开始长这个了。而且，如果它出现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针对这个去进行治疗的？我真的是觉得，就我们虽然做这个方向，说希望帮大家能在血管里面去，检测出来这个尽早的检测出来到底谁是高危的，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可以最终不要用到这一步，就是能不用去急诊室，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急诊室之后才会用的，能不去急诊室是最好。所以我给的建议是，真的是从这个就是生活方式上去改变。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的生活饮食习惯其实已经比较健康了，已经是就说我们比较吃素会多一些，会相对来说不会每天吃的太多东西，但是这些可能就需要更去专门的去注意一些，让自己，尤其是应酬多的情况下的话，到底要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方面然后包括还有不要去暴饮暴食，不要去就是生活没有太多的规律的锻炼呀什么的，甚至不需要很大量的锻炼。很多时候我听他们说，最主要的一个是保持这种规律的锻炼不一定要特别强度高的锻炼，如果能就是 每天坚持自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去锻炼去走一走，这种其实都会帮助自己的身体去不断调节。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也是通过我们这些内窥镜才发现的现象，就是这些易损的或者说这个高危的斑块，它其实是可能会变成那种安全的，就是或者说低危险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通过我们不断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把它变成这种安全一点或者说没有那么大危险的一些斑块，这样其实就更好控制这个疾病了。
那你想要对那些希望学习理工科的女生们说一些什么呢？
我主要想跟他们讲的就是说可以去多去认识一些这个行业的女性吧，就是其实他们可能认识之后会发现比如像我啊，我的同事啊，也都不是怪物，大家也都不是说第三类人，就是也都是很正常的跟他们一样的女生，都会有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啊，还有自己对自己事业的热爱。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己身边多一些支持自己的朋友，有的时候要去主动的去创造这种环境，因为就是总有不一样想法不一样观点的人，他们也没有谁是对谁是错的，但是如果喜欢这样做这个方向的话，就可以去让自己的身边的这些比如同事啊朋友包括导师，还有很多时候去建立自己的一些伯乐团，他们愿意去支持自己然后去鼓励自己，这样就更容易在这个领域能坚持下去。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多少会有一些 glass ceiling， 但是当你认识这些积极性格比较就是说想法比较积极向上比较正能量的人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去可以坚持下去，更容易去走得更远更高一些，然后遇到的机会也会越多。其实它都是一点点去积累过来的，因为这个项目其实我们本开始没有经费去做这个项目的，我是先因为我一个朋友也是同事，然后他也是一个女性科学家，他跟我说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可能达不到，因为一年学校只选十个人然后他说那我帮你来写这个申请书，所以我们俩一起写完申请书之后交上去，结果没有想到我就中了这个，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很巧合的事情拿到了第一笔经费去做这个项目，然后因为这个项目的经费，我才不断的才有下面的又拿到一些国家级的钱，还有包括这个我刚才说我现在的这个 fellowship 就是 Heart Foundation 给我的这笔经费，都是慢慢的因为一些小事积累起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周围的人去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的话，很多时候可能就在尝试之前都已经开始放弃了。